解答来信198上。问：师父最近有开示，无论在观音堂或者家里佛台前，都应该说感恩菩萨，不应该说恭请，因为恭请不到。那么比如设佛台、共修、放生仪式等时候，是否可以恭请菩萨？答：设立佛台、放生现场、上头香、平日上香等各种场合，开始的时候全部用感恩菩萨，而不用恭请。问：师父在《白话佛法》第三册中讲到，一个人心中有善的种子，也有恶的种子，缘分到来的时候才会让善恶种子发芽，请举例说明，如何理解这句话？答：恶的种子也是自然发芽，善的种子也是自然发芽。恶缘来的时候，恶的种子发芽，善缘来的时候，善的种子也发芽。举个例子说明，30岁本来应该有好的东西到来，一直做好事，缘分来了，30岁到的时候就有好事，本来30岁会有恶报的，之前一直做坏事，到了30岁自然就恶缘爆发了。问：师父在《白话佛法》《一切有为法，法无自性》中提到，世间万法，人是法，物也是法，人间一切法均为法，后来又提到法无自性，人有自性，请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法无自性，人有自性和一切人间均为法这个道理？答：法无自性主要是讲诸法皆无自性，本身就是没有的，因缘所生，因缘有生灭，缘分来了就来了，走了就走了，跟因缘有关系，没有自性。人的本性中，九十田中有佛法的根基，有本源，本性在那里，但是法只是一个缘分，一朵花也是缘分，结束了就没了，坏了就扔掉。问：白话佛法第一册讲，把五蕴从心里全部照空，空了就自然没有罪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首先观想自己照空自己，心里已经没有孽障了，我的心在过去生、过去世、现在全部都照空了，已经没有孽障在这个人间，首先要从心里排除恶业，这就是理忏。请问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自然消除孽障了？师父又讲，开悟想通了，烦恼就没了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难道开悟想通了就所有业障都没有了吗？答：你能把五蕴都照空了，那还有什么？一般人达不到的，只是菩萨的希望。如果五蕴已经皆空了，还有什么业障？已经照见五蕴皆空，境界已经到了佛菩萨的境界，当你能够到这个境界，一切自然空，一切障碍自然就无了。问：师父在《白话佛法》中说，如来藏和摩尼珠是一不是二，请问如何理解？是不是如来藏与无明有关，无明破了就达到佛的般若智慧？答：对，如来藏就是佛性，摩尼珠就是佛的智慧，有了佛性才有佛的智慧，有了佛的智慧才有佛性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本性中散发出来的。问：白话佛法第十册中讲，因为前世的缘分和愿力，还有多世的夙愿和因缘，当你学佛到了某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业障会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你，请解释一下，怎么会有多世的夙愿和因缘在今世还有业障？答：夙愿是一直延续的，报是三世报中报掉，比方说上辈子曾经做过什么大臣、皇上、大富大贵之人，这个因缘一直在的，但是这些因果应该报的业障在三世中已经报掉了，只是这些留在八十田中的烙印还在，但是已经不会报，因为在三世当中已经报完了，报完了不代表就可以忘记累生累世的冤结，不报了，但是累生累世的冤结都在，从初始以来，比方说 夫妻两个最早的时候有一段姻缘是善缘，结婚后善缘慢慢用尽了，两个人开始吵架结恶缘，恶缘这辈子没有报完，下辈子继续恶缘，善缘越来越少，这辈子报了上辈子的恶缘报掉了，但是延续下来的恶缘是不是存在？只是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已经报了，报掉之后恶缘在不在？在。这里的业障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洗衣服把酱油汁洗掉了，但是还有一点点印记，这就是累生累世的业障，洗不掉的。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业障，只有到了七宝池八功德水，只要上了天境界不一样了，就完全没有了。只要在人间轮回中，就永远有业障。问，是否是因为对人的影响特别大，在八十田中，所以一世一世都会延续？答，对，因为对你的影响很大，虽然达不到报，但是全部有业障在你的身体上、心灵上。比如一个人，前五世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投河自尽，在今世突然会觉得心慌慌，看见水会害怕，这辈子报了吗？没报，他没跳河，但他看见水就害怕，这就是业障。问，前世的愿力怎么会成为今世的业障？如果前世弘法的愿力没有实现，会成为业障吗？答，前世的愿力要看是什么愿，如果是求福报的愿力呢，到了今世怎么会没有业障？为了求福报，不是为了众生，不是菩萨的愿力，是人间的愿力，求孩子，求自己，求人天福报，也是会许愿的。前世的愿力有不好的，今世就报了，一定有业障。如果是好的东西，就不成为业障，善的愿力不会给今生带来业障。这里的愿力是指还没达到一定境界的愿力，唯的愿都是人天福报，或者不该你有的你求了，菩萨知道你在撒谎作弊，动不好的脑筋，是不是会有业障的？会不会受报？受报怎么来的？业障。问，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过，人间功德要转为出世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，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是大菩萨，你在救人，你做的一切就是出世功德，那才是真正的功德。想问一下，一个人如果经常心里想，我是大菩萨，我要救度别人，是不是着相？是否功德有漏？答，一个人以菩萨无我的心占据了整个心灵的时候，就是菩萨。你做善事的时候就是菩萨，你弘法的时候是菩萨，弘法的时候是在行菩萨道，就是在修出世法，因为你在救人，所以没有区别，并不代表他整个都是菩萨，他正在做的是菩萨的事情，所以就是菩萨。比方说一个家庭主妇上班的时候是领导，回家是家庭主妇，上班人家叫科长处长，不是说到家里也是科长处长，因为你没境界，所以才觉得菩萨离自己很远。佛陀讲，众生皆具佛性，你的九十田中有没有佛性？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是佛吗？你没勇气承认自己是佛，说明你离佛很远，你把自己当成佛，你就接近佛了。人本身有佛的素质在身上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有良心、本性、慈悲心，除非你没有。一个强盗，本性遮住了，自信找不到了，就不敢说自己是菩萨。敢说自己是菩萨的，就要行菩萨道，至少能够触摸到自己的九十田中。问，人的烦恼来自于无明，请问从根源上来说，无明来自于哪里？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，无明来自于老死。答，实际上无明来自于无始劫以来的轮回， 无明来自于老死，说的只是一个方面。无明来自于老死，就是说来自于轮回老死，无生亦无死，生死无穷尽，就是轮回。你今天这个房间是无菌室，所以才看到细菌。你看到细菌之后，把细菌消灭了，细菌又不见了，看不见细菌，所以以后才会慢慢碰到细菌。人的生死也是这样，生死轮回，产生很多业障，产生很多无明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搞不清楚的，他刚到人间，无明哪里来的，投胎来的，他上一世都懂，他到底有名无名。轮回就是一会儿有名一会儿无名，有名就知道，无名就不知道了。一个小孩到人间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后又开始不知道，不知道到最后知道，无老死尽，亦无无明尽。无明来自于哪里？无明来自于无始劫以来的轮回。本性善良，九十田中都是干净的，在轮回中造业，不懂做错事情，又轮回又轮回。上辈子明白过，这辈子又不明白了，但是死的时候是不是又不明白了？无明存在于十二因缘第一因缘，对人一生的影响非常大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，也叫无明，到后来越来越不明白，自己以为是对的，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气，不好的习气就是无明习气。无明实际上本身是指的人间相，所以菩萨在心经中让我们破除无明，就是要破除人间之相。无明也是一个相，学佛不容易，理解非常重要，对佛法的理解修到后来非常深，尤其是禅学。有些人一辈子接触不到佛法，就一辈子缺少智慧，自杀的人就是没有智慧，自杀的人就是无明，认为自己走的这条路对的，最后就完了。为什么十二因缘把无明放第一个？无明造成了人很大伤害，可以伤害你的一生。为什么要悟？悟就是对治你的无明，所以要开悟，想通了，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，想不通就无明了，不卖账，到最后自己吃苦。问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小乘佛法还是大乘佛法？答：诸恶莫作，是人应该守的戒，不要去做恶事，当然是小乘。众善奉行，善可以变成功德，怎么不是大乘？救人不是行善吗？行善就会积德，积德就有功德。问：白话佛法三，谈佛法中的缘生缘起一中，因缘生，无明就灭了。当你的因缘生得越快，你的无明习气就灭度得越快。为什么因缘生得越快，无明灭得越快？答：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经历一件事情，接下来你是不是是一欠长一智，后面的无明是不是就灭掉了？你就懂得了这些事情，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一个因缘来了，或者上当，或者受骗，或者把它解决了，你就学到经验了，以后就不会无明了，无明就灭得越快。问：师父开示过，如果你不想轮回，就要把自己身上很难解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让它慢慢解脱你的意识，把它去掉。以下是弟子的理解，请开示是否正确。怎样把很难解脱的眼耳鼻舌身意脱离我们的意识？这里是一个转化，将我们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六根接触的外尘，用本性意识、空性意识去转化，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因为世间一切物象都是因缘所生所灭的，都是空性的， 幻灭的、无常的，用这样一个意识来转化，就会慢慢的脱离。答：他讲的转换非常好，不是真的，把眼耳鼻舌身意都弄没了。而且因为虚幻的东西，只要进入眼帘，进入耳朵，就可以转换为虚空虚无的东西，就不会执着于这些东西。问关于帮新同修设佛台的问题，共修组负责人说，必须让新同修给自己房子的要经者念七张小房子才给设佛台。有的新同修因为经文不熟练，还没有念好小房子，佛台就一直不给设。答：阻拦人家，不给人家设佛台，已经执着而且走偏了，这绝对不如理不如法的。问：如果同修的丈夫是通灵人，丈夫通灵时同修有在旁帮忙，同修已吃全素，请问同修可以在观音堂帮忙打理佛台吗？答：不能再帮通灵人，否则不能再来打理佛台。通灵人身上都有灵性的。问：烧小房子的盘子是否可以用四方形？答：从道理上讲，最好是圆的，硬要用四方形的也没有办法，随他吧。问：墨学梦到婆家门前插着代表黑白无常的黑令箭和白令箭，是代表保护还是警告？答：已经警告了，他已经有大问题了。问：在工作时间跑出去渡人或是做法务上的事情，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答：最好不要影响工作，上班时候就跑出去也不好的。问：梦见师父在开法会，听见师父说今天讲的是心无上忍。答：就是讲自己的内心本性，心中什么都不要有，你为人就是上忍，圣人一样。问：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夫妻之事，夜里会给孩子喂奶，观世音菩萨吊坠要拿下来吗？答：最好取下来，可以放在边上的床头柜上。问：以前供过千手观音，后来没供，结缘给同修了，后来同修没供了，想还给我了，我还能再把观世音菩萨请回来吗？答：请回来没有关系，但是不一定有菩萨在，所以要重新请菩萨进入宝相。问：同修发心一直在帮助设佛台的师兄做佛台围布，请问如果在例假期间可以继续做吗？答：可以，没问题，只要自己干净，手干净，洗干净就可以了。问：刚出狱的同修可以去观音堂吗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？答：可以的，跟菩萨多忏悔，我做错事情了，希望菩萨保佑我下辈子有一个完美人生，我做错的事情我好好忏悔，应该更值得同情。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出狱的话，你也会同情他的，不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问：帮别人念诵了往生咒的自修经文，烧诵的次序有讲究吗？是先给自己烧还是先给别人？答：没有关系，都可以。问：念功课的时候可以点往生咒自修经文吗？答：做是可以做，但是效果不好，要念的经文就是点的经文才会效果好。问：一位同修写了拜师申请，其中一项本人或家属有无从事杀生的职业活动，开饭店、钓鱼等，他写的是他的爷爷生前是杀猪匠，我可以推荐他为弟子吗？若能推荐，他对推荐人有影响吗？答：爷爷已经隔代了，虽然会有影响，但是只要他好好修心，佛法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他，让他好好改毛病就好了。一个人肯改什么都有，不肯改什么都没有。问：民间有种说法，家中有老人去世，100天内不能串门，请问对于我们学佛人也同样照做吗？答：如果你家中有人过世了，没过3个月 就跑到别人家里，人家会觉得倒霉。学佛人跟普通人不一样，学佛人没有这个必要。人家不介意的话，你去共修没有关系，有菩萨保佑不一样，有些父母还上天了。